第一是在整个大会的里面，就是一共有四堂，今天头一堂，下午一堂，明天的下午和礼拜一的上午，一共有四堂，我们地方都是固定的。这一堂的里面，我们是讲到使徒保罗的生平与使徒保罗的知识，这好不好？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有一点点祷告。主耶稣，我们靠着你的宝血再一次的进到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一点的心愿，就是学习能更多的认识你，也学习更多的被你所得着。主，我们的何等的需要你在我们灵里面给我们有光照。主，不光给我们从前的恩典，也给我们前头的恩典，主，应付我们在侍奉上的需要。你既然这样呼召我们，叫我们把自己献上，你既然这样呼召我们，叫我们在地上为你做见证，主啊，祈我们叫我们的奉献带下真实的价值，请你叫我们借着这样小小的聚集能够认识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带领，请你先恩待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一个专题题目是使徒保罗的生平与使徒保罗的知识。这个的专题本来是在去年同一个夏令会中要讲的，后来因为是去年腾清辉牧师临时有病没有来，所以没有讲。虽然去年在主题中讲过了很少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盼望今年照着我们所负担的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到这一个的主题。不知道有哪一位没有拿到讲义的？好，这里有没有拿到讲义的？后面有讲义，谢谢。OK， 好。我们来看到这一个专题所有一点的负担，或者我们所有的心愿有两方面。头一方面，我相信我们来参加的人都是有心在主面前爱主，在主面前侍奉主。常常我们在主面前爱主侍奉主的时候，受到主的引导和带领不太明白，不太清楚。所以圣经的里面呢，所记载除了主耶稣那样仔细的生平与他的工作之外，在其他的人中间最清楚的、最完全的是在使徒保罗的身上。圣经也给我们提起神设的这个保罗来是作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盼望就这一个的机会一同来看一遍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个使徒保罗的侍奉到底是如何。但是要看到这一个问题，我们要必须先看到神能用使徒保罗之前在他身上有许多准备的工作。这一个的准备的工作是神在他大能的安排的里面，在他长久的计划中间所预备的。这一些的预备才能够叫保罗以后被神所用，并且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虽然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我们所有的环境与保罗不同，但是这一切的原则在我们身上也是相同的。现在陈牧师讲到一个人只有到奉献了之后，他才在主的手中被主抓住，能够被主时代所使用的。而这一个在主手中被主抓住，不光是我们有点心愿来奉献听从主的命令，但是主抓住我们了之后，先在我们环境的里面来带领我们。如果我们不受到主的带领，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到我们该有的功课，我们是不大容易被主真实来用的。所以我们盼望能够看见 使徒保罗不光有他的侍奉，还看到他的生平，接着生平的光景中间会发现神如何做工在保罗的身上。这是我们这一个的专题头一个的盼望。我们第二个的盼望乃是盼望看见使徒保罗的生平与他的工作了之后，对着新约的圣经有旁边的帮助，有相当的了解。我们知道新约的圣经除了四福音记载到主耶稣的生平之外，那一些书信写的最多的那是借着保罗而写的。这些的书信我们可以在罗马书开始一直到了腓立门，这些书信我们去读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他的背景，我们知道他当初写的那一些的负担，他所写的那一些的重点，那么我们对读经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并且我们会提到这使徒保罗所写的圣经的次序与我们新约圣经所编的次序是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从他使徒保罗写那几件书信的次序一个那一个来看过去。如果我们那样看过去的话，会发现使徒保罗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与他受到神的托付与在教会中间所传扬的信息是有时间性的关系。他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所讲的如同他以后所讲的一样，他以后在主面前有相更深的领会，以后在主面前特别在侍奉中间遇到了真实的问题，然后他在主面前有更深的那些领受，而把那一些信息传出来。所以我们盼望就是这一个的专题能够对弟兄姊妹以后读圣经还得读新约能够有一点的帮助，所以我们是乘着这两个盼望有这个专题的。那么我们先来读几处地方的圣经，来看到保罗这一个的人在圣经中所有的地位和神设的保罗在神面前所有的功用。我们先要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十六节，主对亚纳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圣经如同银子在炉中炼过七遍，它是非常的精炼的。就在这两节的圣经的中间，我们会看见有三个不同的重点。头一个的重点给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这一个人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器皿，器皿是为了共用的。他不光是像以弗所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所有蒙恩的人都是神在创制之前拣选了我们，而保罗这一个人是神所拣选用来显扬主的荣耀的，是特别神所拣选被神所使用的，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介绍。第二点，我们会看见神的差派，他工作上所有的托付，他说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们会看见所有蒙主差派的人在地上的工作都是为主做见证，都是宣扬主的名，并不是去组织一个什么社会的团体，这一个都是相同的。 当时要宣扬主的名的时候，主所差派给保罗的范围和差派给保罗的那个程序，那是先在外邦人中，接着在君王的面前，然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我们能够看见在这一些工作的差派上，全世界还没有第二个的人受到那个的差派范围广阔到一个地步，像保罗所有的广阔的地步。保罗在自己的书信里头，我们会提起他一直清楚的知道神差派他设立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当初他和巴拿不用比可彼得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彼得到受割礼就犹太人中间去，保罗到没有受割礼的外邦那里去。这是神当初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差派，而这一个的差派，我们就会发现到犹太人中间比较容易，到外邦人中间比较艰难。他们是生来的犹太人，他们不光懂得犹太的风俗习惯，他们更懂得犹太的宗教和他们的这些思想，他们就自自然然对这一些非常的熟悉。但是由于对这一些非常熟悉的缘故，就受到一种的限制，受到一种捆绑，不容易能够有着超脱性的那一种的认识。如像彼得一样，彼得是那样蒙主的带领有三年之久的，是那样亲自听过主耶稣的教训，受过主耶稣的带领的，我们会看见他的一个旧约也是相当的了解，相当的认识。在等待慢慢的侍奉主的时候，他的这一些旧约东西成为他的限制。当神要差派到那一些不是受割礼人中间去的时候，他就拒绝。这就对割礼流家里面的故事，他就本来他就不愿意到外邦人那里去。这一个的光景，虽然那一次神接着那个哥在肖地将西蒙家里头的意象，把彼得从这一件事上呢拖了出来了，但是我们还会发现彼得的侍奉的里面仍然有这个隐隐笼罩了他。你会特别稀奇的，使徒保罗是这样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使徒的保罗是在加玛的门下犹太人中间最严重的教门走下受教的，使徒保罗是为着律法那样热心，甚至于杀害信奉主耶稣子民的人，这样的一个的保罗，等到以后能够广泛的到外邦人中间去把福音传扬出去，这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个器皿。这一个你会发现他脱离了老旧的观念，脱离了原有的限制，这实实在在是很特别，叫做拣选的器皿。我也常常提起在查经班的里面，这里虽然有两位不是我们中国人，但是我们在这里讲不要紧，我们中国人真保守啊，中国人真保守，思想观念来往的范围还是在我们中国人的范围中间，这实在是不该的。福音传到中国已经有160年多了，你看难得有几个中国人会去为着主做见证到不是中国人中间去的，这也是一个在神面前呢非常大的亏损。这是不像保罗，他能够被神差派超脱过他从前所有的。我并不是他否认他从前所有的，他从前所认识的有相当多的是非常好的，他一直持守，这一些并没有把他否认，但他能够不受他的限制，这神所差派的。第二个，神就差派到了外邦了之后，就差派到了君王的面前，就是到那一些有地位的、有学问的、有势力的，在那一个阶层的中间，神就叫保罗把福音传到中间。 如果我们来看新约圣经中所记载，会发现在当初时代中间，这样一帮的人很少蒙恩得救，这样一帮的人因为很少有机会听见福音，有地位有世界的骄傲，把别人不看在眼中的，并且别的人来说，一看见有势有位的人，心中就怕了三分了，就不敢那样刚强的做见证。但使徒保罗，你会看到神就用着他，在罗马最高阶层的里面向他们来传扬福音。虽然神非常苦心，他怎么传扬，他是带着锁链在受审问的时候，向着那样审问他的人来传扬。但是你会看见，到底在新约时代中的使徒中间，也只有保罗，他的福音不仅是限于一般的人民，也把福音传到君王的面前。第三，很久我们稀奇的，当他老年的时候，神就再借着他，要回到以色列人中间来宣扬主的名。这好像是多余的，这好像保罗与过分的，神已经设立这么多的使徒，特别有彼得、约翰，在那些以色列人中间来宣扬主的名了。但是为神到了末了，仍然要保罗向着以色列百姓来宣扬主的名。这一个我们从保罗的生平里头，慢慢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当他第三次往外布道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着急，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他虽然知道也有人说预言在耶路撒冷有人要捉拿他，要捆绑他，所以他们苦苦的哀劝，劝得甚至于痛苦的劝他，保罗仍然不肯。为什么缘故？因为保罗知道神差派他要回到犹太人的中间再来宣扬，所以神要差派保罗再回到犹太人中去宣扬的，有神的苦衷。因为实实在在，连耶路撒冷那一帮的使徒，神所能用的已经到了极限了，好像这几个的使徒不能够冲破那个极限，向着那样犹太人来见证主耶稣。不光他们没有冲破界限，在耶路撒冷的使徒的中间已经受到了犹太老的犹太教的影响，以至于与他们妥协。你会看见当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去见当地的长老、使徒和长老，那一位的雅各，就主耶稣肉身兄弟的雅各，看见很高兴，说兄弟扫罗，兄弟保罗，你看着犹太人中间信主的有好几万，是非常好的一句话。下面有一句话不太妙了，并且都为律法热心，所以你听我们的劝，你要到圣殿去，再去行基督的旨意。你会看见这是犹太教老的东西，在当初耶路撒冷的使徒的中间已经妥协了。这一种的妥协没有办法叫主耶稣纯正的福音在犹太人以色列中间能够那样刚强的有果效。所以你会看见神就逼不得已把保罗重新的找回来，向着犹太人在宣扬主的名。这个这一个以色列百姓中间犹太人宣扬主的名，我想一本最好的一本也最强的一本的书，乃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写的，因为希伯来书里面那一些文别语气与保罗所写的其他几本书的语气不同，所以这能够确定不是保罗写的。但是我们现能确定是总是保罗的同工，因为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就说我们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所以这是跟提摩太的一起的，从他们这一帮同工来写的。在这一帮的书的里面，是神向着以色列人中间最后一次那一种传讲，最后一次的挽回，而是一种整体性的 把这些东西整个拿来了，然后来宣扬主的名的。所以我们会看见主的差派在这里两节圣经中第二节，神的差派的范围与神差派的次序。然后我们看第十六节，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我们初初看这句话还是多余的，前头的话很好，头很大，画蛇添脚，怎么加了这句话呢？啊，主拣选保不是把保罗是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君王和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他下面说，我又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是为了什么？这是为了他时代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侍奉的经历是从苦难中而来的。侍奉的经历并不是单单在神学院读读书就能够来的，神学院读的书是一种的准备，加上经历才是成为我们的生命。而这一个的经历是在苦难中间学来的。使徒保罗有一件的事，他说传讲并不是在于他心灵中的领会，那是心灵中的领会加上他生活中的体会，这就成为他真实地方。是他所传讲的，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所传讲的是什么，他并不是一种的理论，他是实实在在在他自己身上所体会得到的。这是神第三方面给他补上的事，这是使徒行传第九章能够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再来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对不起，十四节到十五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四节十五节，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所见证。使徒行传二十二章所记载的与使徒行传第九章所记载是同一件事，但是在内容上使徒行传二十二章所记载的是补充第九章所讲的。在这一段都是神借着亚纳尼亚对保罗所讲的话，他这里同样的提起是神拣选了保罗，而这一个拣选保罗的时候加上一点话乃是第九章所没有讲的。头一点叫他明白神的旨意，第二点的见那义者，第三点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这是补充上去的。这一个的补充上去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好，一个就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的身上，他整个一生的信息里头很重的是讲到神的旨意，不是讲今天讲到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神旨意中间的一部分。或者我这样的讲，当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或者蒙一段的时间，我们因着我们所蒙的恩典非常的欢喜快乐，我们看见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蒙主赦免了，我们会看见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的福祉，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引导，我们非常的喜乐。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慢慢你会发现到底神救我们为什么？神仅仅因着可怜我们，怕我们在地狱里头受苦在救我们呢？是，神的爱是不愿意我们受苦来救我们。但是这一个与神救我们的旨意它不能够完全的包括。我们慢慢会看见神在这一个宇宙中有他自己的旨意，有他的计划， 这个旨意乃是从创立世界之前所已经立定的，也是根据那一个的旨意神来创造万物，根据那一个的旨意他来管理万有中的演变。这个演变包括人类的堕落，包括神的救恩中所打发的工人，包括主耶稣到地上来来为我们顶十字架，包括以后我们活着的时候基督徒所有的生活，这些都包括在里面。而神这一件事情包括了他有一个的目的，就是他当初创造万有之前所有的旨意乃是要叫有一天叫以神的荣耀透过了主耶稣基督在被拯救的万有的里面完全彰显出来。这一个彰显出来就进到新天新地，这一个彰显出来不仅是个人的，乃是个人一种节气性的合的，然后才把主的荣耀完全彰显。像昨天晚上陈牧师在这里所讲的，神的救恩不是个人性的，神的救恩是节气性的。我们常常在自己领受的里头非常宝贵神的救恩领导我个人，好像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都有个感觉，神在所有天下人中间最爱的就是我，最爱的时候好像神爱我比爱的任何人都多，我是神所特别的，这个感觉也是很自然的感觉，这是一个小孩子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慢慢在圣经中多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说神乃是在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的身上有大规模的做一件事，这一个的事乃是到有一天所有蒙恩的人在新天新地里头才把神的荣耀彰显的完全彰显的明亮。我们彰显不过一部分，我们彰显不过是全部的，这一个就是神的旨意。你如果一看就神的旨意了，才会发现我这一个人蒙恩是神旨意中的一个对象，是对这么大范围中的一份子，是神整个工作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你会看见，你会超脱我个人的光景，把我这个人投身在神整个大的计划，神整个大的旨意中间。请大家注意这一件事，圣经中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但我这个话说的不准确，这件事是使徒保罗的话才讲得清楚，主耶稣已经讲了，别的使徒们也提，但是你没有法看见另外的人所讲的像使徒保罗讲的那样的明白那样的清楚。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总的，乃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有了明白神的旨意了，有很多人讲这些事，哲学家就讲这些事，中国的哲学家有讲这些事，西方的哲学家也有讲这些事，但是到底说讲是你的聪明，是你的所想象出来的，或怎么样？使徒保罗说不，在他身上，他是看见那意者，又听见他口中所说的。我们会看见使徒保罗受的启示是那样的大，受使徒保罗受的托付是那样的重。但使徒保罗从头一天到末了说他所传讲的都是出于他的，就是主才派他的，是主指导他的，他并不是来创一个的教义，他不过是把主所传讲给他的事向着我们讲明出来而已。而要把主所传讲给他的来讲明的话，我们会看见他用两个的方法，一个乃是看见，一个乃是听见。现在的视听教育啊，这个教育界的，这当然已经几十年前才发现视听教育的重要，他亲爱的用之呢，主早就用了啊。一个单单听见而没有看见的，在人身上的印象不能深。他们找他们学教育的人所告诉我们的，你看见一个东西，你留在你脑子中的记忆超过你听见的4倍， 是你们看见这一次我们的大会的里头有两个照相机，一个放在当中，一个放在边上，我们把陈金辉牧师所讲的做 videotape 下来，现在在这个中国基督中间做卡式录音的，这有好几个团体，这个把许多地方的讲台用卡式录音记得下录下来了，以后大家可以借了，可以买了，你聚会没有去的话可以去听见声音。都去调查，难得有一个的人听这种卡式录音听一个小时听完的，都听了半个小时就不听了，下次再听吧，下次再听了，一下一次就是三个月了，人还没有听了。为什么缘故呢？他只有听见没有看见。照现在的教育来说，有一种叫做 body language 啊，身体的表情把有一些话说明出来的。我就担心像今天陈金辉牧师所讲的，如果单单听卡式录音的话，最少他是刚被用绳子一挂。